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所以这个大战是谁号召的？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说是敌基督、假先知还有龙，他们联合起来，三个一的恶者，最后他们要和什么？要和弥赛亚征战，这是最后的征战。那么当然，他们起头的目标当然是以色列，然后呢把耶路撒冷围困了。这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了，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以色列就找到一条逃生的路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两万万马兵压境的话，你看以色列人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下面第十六节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。这个米基多是一个名字，米基多中间的米基多是个名字，这个哈米基多顿就是米基多山的意思。这个米基多什么意思？米基多是毁坏的意思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知道米基多还是个古城啊，现在废墟还在那个地方，如果你站在废墟上，你可以看见一片的战场，那就是哈米基多战场，到现在你看得见。不过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这个两万万马兵要往那里进军，不过当然两万万马兵它不是一路上，不是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战场上，有一部分它应该是沿着这个王的大道，从约旦河外，然后一直然后绕过红海，这个然后绕过红海端，然后就从死海这边过来，然后就到了约沙法谷，他开辟另外一个战场，然后直逼耶路撒冷，所以耶路撒冷就完全被围困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根据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在这是第六个晚的时候，第六个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。那么这个战场叫什么？叫哈米基多顿战场。那么这个战场就是圣经里面的耶斯列平原，耶斯列平原。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古老的战场，为什么呢？你只要读四世纪，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打胜仗，你们就知道将来以色列人在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，他怎么去脱困，他怎么脱困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哈米基多顿，不是这个什么，这个基甸打仗的时候，那个战场就是哈米基多顿战场，还有底波拉打仗的那个战场也是哈米基多顿战场，完全是同样一个战场。那么请记得那几次以色列人怎么打胜仗，就给我们看你将来以色列人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。从人来看没有希望，因为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些东方的人，包括什么东方的人，圣经明明讲东方的人呢，亚玛利人呢，还有就是东方人，就米甸人，他们来了是骑着骆驼来的，所以你知道从沙漠那边来的。然后圣经说他们来的像蝗虫一样，数不过来的。两万万马兵，如果有一部分集中在这个哈米基多顿，根本就像蝗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景象对以色列来讲并不陌生。米甸基甸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，那现在问题，基甸能够打胜仗吗？底波拉也是这样，后来底波拉是个女子，她怎么能够打胜仗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当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时候你相信说，这个时候等到真的两万万马兵，现在他们从电视上听说他们已经跨过了幼发拉底，而且幼发拉底河没有拦阻他们。你知道前不久啊，幼发拉底河干过的，怎么干过的呢？很有趣啊，这个伊拉克很多石油，所以石油在伊拉克手里，但是水在谁的手里？水在土耳其的手里。所以呢，土耳其有水，伊拉克有油，所以他们两个只好妥协了，因为有油的没有水，有水的没有油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这个土耳其表演一次，他怎么表演？他用水坝就把水坝一拦，所有的伊拉克一点水也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你要水吗？你现在要用油来换才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其实幼发拉底河已经干过一次了，但是将来呢还要再干一次。那一次是敌基督要行神迹的，要产生个错觉，给你看见说，现在不是过约旦河，现在是过幼发拉底河。过了约旦河，你就脚就踩在迦南地，你就可以把迦南人都赶出去。 现在你只要踩在华美之地，你就可以，你知道这个敌基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第六个碗，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，这就是这个第六个碗，就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，最后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哈米就顿战争。所以这应该也是世界最后的一次战争。那么要明白这一段，我想大家需要读约珥书，因为约珥书是讲这个讲的最清楚的。怎么会是三个联盟？怎么会从三方面，从北、从东、从西？你读约珥书就应该读得出来啊。所以这是将来的情形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的趋势是往那个方向了。你看，欧盟慢慢开始起来了。那么最近大家知道说，自从宾拉登以后，你看见那个呼声呢，就奥斯曼帝国复国的呼声越来越浓了。尤其今天在很多的清真寺里面，他们所讨论的就是这个，他们希望是有一天能够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能起来，能为他们扬眉吐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，这个也是慢慢开始发展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刚才说过的，如果东南亚的经济这个共同体真的能够实现的话，那么最少有200,000,000人，那么这是从东方的。那北方的呢，我们知道虽然苏联瓦解了，但是我们知道黑海附近是一片很富有的资源，他们告诉我们将来如果开发的话，那么可以和今天阿拉伯的比美的，所以很自然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共，黑海附近也很形成一个共同体。那么最后呢，他们变成军事联盟，然后我们知道敌基督就可以呼召他们，然后一个从北方来，一个从东方来，一个从西方来。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说呼之欲出了。那么东方联盟，不，西方联盟当然是指着欧洲，欧盟说的了。他们现在是共同的货币，但是现在他们几乎一张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。那么还有慢慢他们希望有他们自己的军队等等的。所以这个世界慢慢就是往这个方向演变的，就是往这个六个碗那里发生的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教会是看不见，因为全部都是背景，所以你不必担心说，如果打仗的话，你应该逃到哪里去？逃到美国也不必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全球都已经是落在神震怒底下。不过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。然后最后的第七个碗就是第十七节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。你们注意这个第十六章哈，很多大这个字 great。 第六章第一节大声音，第八节大热，第十二节波拉大河，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十四节全能神全能者的大日，十七节就有大声音，十八节有大地震，然后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，那个大城指的耶路撒冷说的，然后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然后后面大豹子大冰雹，然后极大，这个豹子的灾极大。所以有的人说这是极大的一章，这里什么都是大的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大号的，不是小号的。我们知道撒旦的怒气都是小儿科，但是讲到神的愤怒，一切都是大的。那么最后一个碗，那么可以说是最后的了。那最后一个碗是什么？就是全世界最后的大地震，这是最后的天灾了。这个天灾呢，里面包括海啸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所以那次不光是有海，不光是有地震，而且海啸是全球性的。我不知道那是多少，不，那绝对不是9.5，那不知道也许4.5或者11.5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知道这是全球性的地震。那么圣经怎么说呢？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，没有，从来没有的。那么这个地震的结果是，那大城列为三段，就是耶路撒冷要列为三段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了。那么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也分成两段，一个是往北走，一个往南走。那这次我们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这次去以色列，是 Michael 弟兄他亲自带我们，他亲自讲解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 他特别给我们看，当我们站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当我们站在这个圣殿山、摩利亚山的时候，他特别教我们去看橄榄山。你往一个地方看呢，橄榄山其实橄榄山已经有个地方有个裂缝了，这是地质学的一个裂缝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就在那个坟墓的背后啊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的主，那而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说是离开那个橄榄最高的地方很近，而且离开伯大尼很近的。所以那个地方，如果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，怎么回来的话，那回来他的脚一定踩在那个裂缝那里。那么，所以圣经说就裂成两半了，地震，而且那地震是从来没有过那么大地震。从约书这圣经明明讲，那个时候是个大的地震，主的脚一踩在橄榄上，一定是个大的地震。所以那个应该是第七个晚的时候，同一个时候。所以呢，有一部分的橄榄山往北移，一部分往南移，然后中间一个峡谷，然后以色列人从那里就逃到旷野去，然后他们就追赶他们，然后敌基督军队在后面追，最后呢也就被基督的军队在以东赶上追上，所以这个大概是那个样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这个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要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了，所以纽约也倒了，然后呢，伦敦也倒了，不管哪里都倒了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这全球大地震呐、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了。然后呢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，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。你看见吗？所以当然，就在那次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然后各海岛都逃避了。我们知道这次苏门答腊岛是全世界第六大岛，比台湾岛大13倍。结果你看见，因着这次的地震，结果它挪了36公尺。到了那一天，不光是岛离开本位，都要逃避，众山也都不见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怎么回事呢？那个犹太山地啊，就变成挖谷。变成阿拉巴谷，那么圣殿山呢就变成最高的山，所以它高过万里。现在圣殿山你站在上面，你看见橄榄山比它还要高，但那一天要高，因为整个的地就不一样了。然后诗篇46篇，你记得可拉后裔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告诉我们很清楚的，地呢就摇到哪里，这个山呢就摇到海里面去。所以可拉后裔好像拿着这个 digital camera， 好像拿着摄影枪给我们看见海中喷涌的情形。所以证明什么？那次地震，那的确走山呢，这个山，这个我你记得这个921地震在台湾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次经历啊，大山迁移，小山真的可以迁移啊。但神的爱永远不改变，那的确你看见走山的情形，房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确就像圣经所说的，那么然后呢，他说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月中一个塔连德，为这豹子的灾极大，人这为着豹子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束。所以最后的结束呢，可以说是最后的那地震。不过有个好消息，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的话，就是因为那次地震，耶路撒冷终于发现了个水泉，震出一个水泉来，那个水泉从摩利亚山发源的，这就是以西结告诉我们那个水后来怎样的往地中海流，也往死海流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个水终于震出来了，那个石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磐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磐石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，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。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震动是有多大的震动呢？就是第七个晚所代表的，因为人类所积蓄的愤怒就是这个七个晚最后所代表的。所以你能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个震撼，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那个震撼。但是感谢主，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，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血